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5年11月19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菲律宾警察星期四在马尼拉跟抗议者发生冲突。中国星期四谴责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杀害在2个月前被他们绑架作为人质的中国公民樊京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反对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另外，中国高级官员在巴黎发生恐袭之后表示，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反恐合作，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支持中国针对新疆激进分子展开的反恐斗争。那么中国能否搭上反恐的顺风车？还有在这个与此同时呢，中国政府把巴黎恐袭同在新疆的反恐行动联系在一起，呼吁西方国家放弃反恐的双重标准。中国是不是借巴黎的恐袭为新疆的维稳背书呢？以上内容我们有这个记者的分析，请关注。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一起关注跟 APEC 相关的消息和报道。菲律宾警察星期四在马尼拉用高压水龙驱散抗议者。在马尼拉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即将结束，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经济、领土争端和全球反恐。来自一个左翼组织的抗议者试图冲破警察设置的路障，逼近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会场。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多位国家首脑出席了峰会。还没有关于冲突造成人员受伤的报道。冲突发生在距离峰会会场大约1公里的地点，为期2天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于星期四结束。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星期三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中国停止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填海造地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虽然是个讨论经济和贸易的场合，但是在峰会召开前几个小时，在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举行的记者会上，奥巴马对中国在靠近菲律宾的南中国海海域填海造地活动表示关注。
我们同意有必要采取果断措施，降低紧张，包括承诺停止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进一步的填海、新修建筑以及军事化。
奥巴马表示，各方应和平解决有关争议，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支持菲律宾根据国际海洋公约提交仲裁的决定。星期二，奥巴马宣布，美国向东南亚盟国提供2亿5千万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向菲律宾提供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船。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海域都拥有主权，甚至包括靠近亚洲邻国海岸的水域。中国日报批评华盛顿最近挑衅举动侵犯了北京在南海的海上主权和安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讲话中没有直接提到南中国海的议题，不过习近平呼吁亚太国家通过对话和磋商解决分歧。
我们要加强政策对话和协调，以亚太经合组织为平台，着力形成合力。要坚持以发展为中心，全力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和平环境，绝不让任何事情干扰亚太发展进程。
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宣称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拥有主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一方面，菲律宾和越南两个国家的元首借着在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机会，在南中国海纠纷的问题上展现了更多的统一立场。南中国海问题 并不是这次峰会的正式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在马尼拉的报道。
菲律宾和越南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将两国关系升格为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的目的是加强两国在国防、贸易和海事合作等领域的关系。菲律宾总统贝尼格诺阿基诺说，他欢迎两军之间积极接触与合作。他说
As seafaring peoples, we look to initiatives that will enhance our capacity.
我们都是航海民族，我们盼望着采取行动改善我们的能力，从而在我们的共有的海域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局势。菲律宾期待越南海军会开展更多友好访问，双方还计划在海警部队和渔政部门之间展开交流。合作伙伴关系还将加强经济与文化联系。在菲律宾、越南和中国都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中国一直在修建人工岛。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在菲律宾总统府说，越南有着共同的关注，希望维持这一海域的和平与稳定。他通过翻译说，
我们还重申确保南中海稳定、海事安全和航行与飞行自由的重要性，以及在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的基础之上解决海事纠纷的重要性。
根据海洋法公约的第一条附件，菲律宾在2013年提出仲裁案，对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海域提出的主权声索提出质疑，中国拒绝参与和接受仲裁。越南一直在密切的关注本案的发展。分析人士说，越南正在认真考虑是否也展开法律行动。马尼拉德拉萨大学地缘政治分析专家海德林说，共产党统治下的越南加强了和别国的联合演习活动，这也是在释放信号，表示河内正在对中国的大举行动采取越来越强硬的立场。海德林说，
讯息非常明确，中国的邻国正在开始组建一种非正式的联盟。
菲律宾和越南的双边会晤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后不久举行的。在领导人峰会召开之前，中国和菲律宾已经同意不在大会上争吵这个问题，并决定把相关的问题推到本星期晚些时候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会上讨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反恐相关的消息和报道。截止到星期四，法国有关当局仍然不清楚巴黎袭击案主谋阿巴乌德是否在警察星期三突袭的一所公寓里。那次突袭行动持续了7个小时。巴黎检察官莫林斯说，在圣诞尼执行的偷袭当中逮捕了8个人，而摩洛哥裔比利时公民阿巴乌德不在其中。莫林斯星期三说，在公寓楼中被捕的人的身份目前还没有正式通知，但是他说阿巴乌德和阿布达斯兰不在其中。莫林斯说，至少有2人被打死，不过没有给出具体的人数。早先的报告说，一名引爆炸弹背心的女子丧生，另外在废墟中发现的一具尸体上布满了弹痕，无法立即的辨识。在突袭行动当中还有3名警察受伤，一只警犬被打死。莫林斯说，这次突袭难度极大，期间向那所公寓中发射了将近5000发子弹。莫林斯表示，这些伊斯兰激进分子有能力策划新的袭击，突袭是在电话监听以及监视情报让当局相信巴黎袭击案主谋阿巴乌德可能在这所公寓之后进行的。星期四，中国谴责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杀害被他扣作人质的中国公民。此前挪威谴责了伊斯兰国杀害挪威人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中国反对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政府誓言要将凶手绳之以法。伊斯兰国在其英文网络杂志上宣称杀死了50岁的中国公民樊金辉和48岁的挪威公民奥勒奥夫斯塔，并且展示了2具尸体的照片，并称 两人已在被异教徒国家和组织抛弃之后被处决。挪威首相索尔伯格星期三说，杀害人质是野蛮行为。美联社9月9号曾经报道，一名中国男子和一名挪威男子被伊斯兰国组织绑架作为人质，并且索要赎金。另外，据美联社最新消息说，激进组织伊斯兰国11月18号宣布，该组织已经杀害了一名中国人质和一名挪威人质。此前，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中国高级官员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反恐合作，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支持中国针对新疆伊斯兰激进分子展开的反恐斗争。那么，华盛顿的分析人士表示，北京或许能够成功的利用巴黎恐怖袭击的契机，得到国际社会对其反恐的支持。但是前提是，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到针对伊斯兰国展开的全球反恐战略当中。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本星期在土耳其表示，国际社会要形成反恐统一战线，中国主张反恐要形成合力，致力于标本兼治，不能搞双重标准。打击以东伊运为代表的东突恐怖势力应成为国际反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主管国家安全的最高官员孟建柱日前也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说，要深化反恐怖国际合作，全方位构筑反恐怖安全屏障。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昆明和新疆一些地方的确发生了多起暴力恐怖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亡。中国政府指责是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所策划的。那么，西方国家为什么一直不情愿全面接受中国政府所称的合作反恐的诉求呢？华盛顿研究机构中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艾利克斯·富坦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个短时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预期关于如何定义恐怖主义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You know, in the Middle East, certainly, you know, we've seen the last few weeks, the Russians increasingly, for example, saying that they don't consider Hamas and Hezbollah as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which puts them in collision course with, you know, Western powers. But I think what's happened in France...
富坦卡说，例如俄罗斯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不断地表示，他不认为哈马斯和真主党是恐怖组织，因此与西方国家产生了冲突。但是就巴黎的恐怖袭击和伊斯兰国这个比较狭窄的问题，我认为还是有希望达成一致的。我们不应期待和希望就恐怖主义的定义达成一致，这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是一个需要相当长时间的事情，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伊斯兰国是恐怖组织，是我们必须要对付的组织。我认为这一点才是中国、俄罗斯、西方国家和世界上所有国家应该达成共识的问题。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西方政府对中国的反恐持怀疑态度的原因，简单来说，就是关于恐怖分子定义问题的分歧。怀兹说，中国的确面临真正的恐怖威胁，但是西方的担忧是，在中国被贴上恐怖分子标签的一些人，实际上是一些非暴力、主张中国应该进行政治改革的人。中国高级官员在不同场合的呼吁和表态引发西方舆论和分析的担心。路透社援引一位匿名西方驻北京外交官的话说，中国必然会利用这次巴黎恐怖袭击寻求西方对其在新疆反恐战略的支持，就像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时那样。西方国家许多人认为，北京显然是有意搭乘巴黎恐怖袭击后全球同仇敌忾的反恐顺风车。 得到国际社会对其在新疆反恐策略的支持。那么这次北京是否能够如愿以偿呢？
I don't think the West really cares that much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Xinjiang. I think it's an exaggeration from the Chinese side to think that the West really cares that much about Xinjiang. It's not a strategic.
中东研究所的傅坦卡说，我认为西方国家不会太在乎新疆发生的事情。认为西方国家会在乎新疆发生的事情，是中国方面一厢情愿的夸大其词。对于西方来说，新疆发生的事情不具有战略重要性。当然，某些国家，比如土耳其，会向西方国家撒谎，可能希望新疆问题成为向北京施压的一个途径。但是总的来看，很长时间以来，新疆一直不是西方国家大举关注的焦点。哈德逊研究所的怀斯表示，中国或许能够成功利用巴黎恐怖袭击的契机，得到对其在新疆和其他地方反恐的支持。不过，怀斯说，目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是俄罗斯和西方关于叙利亚问题的辩论，中国基本上没有参与其中。莫斯科已经表示支持中国政府关于新疆的立场，而西方国家政府则是由于担心中国利用反恐打击国内主张政治改革的非暴力人士，因此不愿意全面支持中国的反恐努力。在谈到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否应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时，怀兹表示美国应该与中国合作。怀兹说，但是重点应该是阿富汗，因为阿富汗是中国目前所面临外来恐怖威胁的直接来源，这也是其他国家所强烈关切的。西方国家正在减少对阿富汗的军事承诺，而俄罗斯也因前苏联历史的问题而限制对阿富汗问题的参与。因此，中国应该加强其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参与程度。中东研究所的傅坦卡则表示，除非美中关系总体上发生极端的事情，美国政策制定者希望找到一些问题用来向中国施压，除非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否则新疆问题不会成为美中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只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西方国家不会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介入新疆的问题。傅坦卡说，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出现几年以来，已经在欧洲、土耳其、北非，甚至可以说在全球各地展开了多次恐怖袭击。或许这个组织用不了多久就会将目标转向中国或者中国利益。因此，仅就伊斯兰国组织而言，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应该被关于如何定义恐怖主义的空洞的争论所羁绊。针对具体的恐怖组织、具体的反恐工作，中国与西方还是有可能达成一致，形成某种反恐统一战线的。如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已经公开宣布杀害了一名中国人质，中国人质被确认为樊京辉，今年50岁，来自北京。早在今年9月，中国外交部曾表示，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声称绑架的一名中国人特征与一名在海外失踪的中国公民相符，中方已经展开相关工作。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法国首都巴黎在上个周末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一时间致电法国总统奥朗德，对法国遭受的恐怖袭击表示慰问和哀悼，并且对恐怖行径呢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把巴黎恐袭同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反恐行动联系在一起，呼吁西方国家放弃反恐的双重标准，支持中国在新疆的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上周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非正式工作午餐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中国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而且打击以东伊运为代表的东突恐怖势力应成为国际反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表示，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后，国际社会有必要组织起统一的反恐战线。在此之前，中国公安部通过其所属的一个新浪微博账号发布消息称，新疆警方打击暴恐分子取得重大战果。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暨打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办公室通过其官方微博发布一组照片，称11月13号黑色星期五，法国巴黎遭遇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数百人死伤。地球的另一边，中国新疆警方历经56天追击，对暴恐分子发动总攻，取得重大战果。但是这条微博以及其转发和评论都已经被删除。北京长期以来经常把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发生的很多暴力袭击事件归咎于与东伊运有关联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所为，但有不少西方学者和专家质疑东伊运是否是一个像中国政府所描述的那样一个严密的组织，也有人甚至怀疑东伊运是否存在。虽然在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和联合国都把东伊运列为恐怖组织，但在打击东伊运等东突势力上，中国很少得到西方国家的实质性支持。海外维吾尔人团体指责北京希望利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换取国际社会对其在新疆压迫性政策的默认。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地里夏提说，
911呢发生之后呢，中国成功的绑架了国际反恐，那么在中国境内呢，将维吾尔呢防范，是为国家敌人的这种防范方式，以打击所谓的恐怖民意呢，打击镇压当维吾尔。
在反恐问题上，中国一直指责西方国家对恐怖主义持双重标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刚刚结束的 G20 峰会上就巴黎恐怖事件发表讲话时，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放弃反恐的双重标准。他说，国际社会必须携起手来，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特别要注重标本兼治，不搞双重标准。在巴黎恐袭发生后，上海标志性建筑东方明珠亮起象征法兰西的红白蓝三色灯，为在袭击中遇难的人们表达哀悼，也有一些民众自发前往位于北京的法国大使馆内的灵堂献花，对法国遭受恐怖袭击表示慰问和哀思。但也有不少中国民众和媒体质疑，昆明火车站发生暴恐袭击后，埃菲尔铁塔有没有给中国亮灯祈祷。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11月16号发表题为《力挺法国不等于中国人没有心结》的社评，称很多中国人确实有这个心结，但是否应当在这个时候把他们说出来，以及是否应当为此降低支持法国的表达，比如东方明珠就不用打三色灯了，人们存在争议。然而在很多维吾尔人看来，在恐怖主义的问题上，中国存在自身的双重标准问题。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的迪里夏提说，
对于这个恐怖的定义，在中国一直都是采取的一种典型的双重标准。涉及到维吾尔人的就是恐怖，有计划有预谋的，涉及到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些各种恐袭恐暴事件，都是一些对社会不满啊，或者是另外一些名称的这种定义。
美国马里兰双堡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新疆问题专家马海云表示，不排除在新疆的一些暴力事件是恐怖袭击，但更多的问题是源自于民族政策和族群宗教矛盾。他说，
他把自己突出是一个受害者，然后希望国际社会引导。问题就在于你82跟中国，你这种制度下、政治体制之下，你发生的，你有一些确实是恐怖袭击，你比如说有一些爆炸呀什么，但是很多更多的实际上是你国内的一些族群问题呀、宗教问题呀，你根本跟这个恐怖沾不上边嘛。
在巴黎恐怖袭击后，很多中国媒体和专家都试图分析为什么是法国遇袭。人民日报11月15号的报道认为， IS 选择法国为袭击目标，是因为法国对叙利亚内战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内政的干涉，以及法国自身的社会治理问题，比如高失业率和社会阶层固化等等。新浪新闻报道说，法国国内存在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包括法国对穆斯林的政策以及法国社会对宗教信仰问题的态度。报道认为，法国禁止公共场合佩戴全脸面纱这类措施让法国国内宗教问题复杂化。
10月16号，《环球时报》再发社论，题目是“邪恶的恐怖主义不是无根的浮萍”。社评呼吁西方国家检讨自己的中东政策，反思恐怖主义问题的根源。社评说，以中东为源头的恐怖主义凝聚了难以置信的仇恨。美国扶持以色列，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壮大的差距，为这种仇恨提供了基础性原因。对此，马里兰双堡州立大学的马海云认为，法国当然有必要去审视自己的中东政策和对待法国国内穆斯林的政策，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国。
现在尤其是新疆，你会看到它的立法基本上是在跟法国的这个什么跟屁虫吧。
嗯。
所以他的很多政策他都拿法国来维护，说，哎，你看欧洲国家法国都实行了这个什么公共的这个场所的限制，大袍穿什么穆斯林的长袍啊，或者什么呀。所以新疆的政策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法国版的这个延伸。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巴黎上个星期遭受恐怖袭击之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一个贫困社区成为反恐调查的焦点。按人口比例算，帮助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作战的比利时人超过了任何其他的国家。极端主义已经成为比利时面临的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在伦敦的报道。
这次巴黎恐袭主先阿布德勒·哈米德·阿巴奥德就是在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区长大的。他的同谋者在巴黎一家咖啡馆外自曝身亡的伊卜拉辛·阿布杜勒·萨拉姆是莫伦贝克这家酒吧的业主，他的兄弟萨拉也参与了袭击，仍在被警察追捕。情报分析人士说，这个社区已经成为恐怖分子的温床。
莫伦贝克是个被遗弃的社区，那里存在一些极端的边缘者，数量不大，但的确存在，并且已经存在二三十年了。因此我们看到住在莫伦贝克的人不仅成为比利时，而是整个欧洲伊斯兰激进分子的首领。
警察数次突袭莫伦贝克，那里的居民说他们感觉被完全包围起来了。
现在我们必须要看住年轻人，我不知道他们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2001年杀死阿富汗反塔利班将领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的刺客就曾经在莫伦贝克待过。2004年马德里火车炸弹事件的图谋者之一也曾在那里住过。2014年导致四人死亡的布鲁塞尔犹太博物馆持枪袭击事件的主先也曾经在莫伦贝克住过。今年8月，在开往巴黎的火车上，休假的美国士兵制服了试图持枪袭击的阿尤布·卡扎尼，也曾经在同一社区留住过。
比利时在其国民激进化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许多人已经自愿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甚至努斯拉阵线。
安全分析人士戈赫说，恐怖分子在钻欧洲开放边界的空子。
我们看到比利时和法国在恐怖分子相关活动方面的关系有所发展，并且被伊斯兰国所利用。
比利时外交大臣本周被问及是否该国在打击恐怖活动方面存在软肋。
我不想回答那个问题，我们是强有力的环节，我们试图非常有效地予以打击。
当局表示，他们已经挫败了多起恐怖袭击图谋，但是比利时面临越来越强大的压力，促使其在欧洲腹地上加大打击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力度。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斯兰国组织发布了一张照片，声称那是上个月埃及西奈半岛上空炸毁一架俄罗斯飞机的炸弹，并且说袭击俄罗斯客机是因为莫斯科在叙利亚境内进行空袭。这张照片出现在伊斯兰国的英语网上杂志《达比克》上，照片显示了一个玉泉汽水的黄色易拉罐，伊斯兰国说内装简易炸弹。俄罗斯和西方调查人员得出结论是炸弹爆炸导致这架客机坠毁，机上224人全部遇难。伊斯兰国此前曾经声称对空难袭击负责， 白宫星期三证实了这一点。白宫发言人说，尽管埃及方面的调查还没有得出结论，美国认为这起空难很可能是伊斯兰国的恐怖袭击。这位发言人表示，将继续加强安全措施，美国将同伙伴国密切合作，找到恐怖袭击的凶手，并将其绳之以法。伊斯兰国的杂志称，圣战者们最初计划炸毁一架属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对伊斯兰国武装人员进行空袭的美国领导的联军国家的飞机，但是莫斯科九月份开始对叙利亚打击效忠阿萨德总统部队的反对派武装发动空袭以后，俄罗斯客机成为目标。该杂志称，在俄罗斯做出轻率决定近一个月之后，一枚炸弹被偷运上飞机，导致了219名俄罗斯人和另外5人丧生。伊斯兰国说，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机场找到了一个破坏其安全的方式来安放炸弹。俄罗斯一家报纸说，当局认为炸弹是在飞机主客舱的后部靠近机尾的地方，而不是最初认为的行李舱里。另外，共同面对恐怖攻击的威胁可能是俄罗斯与西方再次走近。俄罗斯媒体说，新形势为俄罗斯摆脱国际孤立，与西方改善关系提供了机会。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在反恐问题上俄罗斯离不开西方，但是俄罗斯未必会因此大幅度调整跟中国的外交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星期三呼吁世界各国搁置分歧，组建广泛的联盟，共同对抗恐怖主义。正在菲律宾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当天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互联网媒体报纸的社论说，俄罗斯客机被炸，巴黎遭到袭击，以及接下来的恐怖攻击的威胁，这些都为俄罗斯与西方联手共同打击伊斯兰国，以及为俄罗斯摆脱国际孤立处境提供了机会。俄罗斯官方电视台说，就如同二次大战时苏联、美国和英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抗纳粹德国一样，这次俄罗斯也应该同西方组成对抗伊斯兰国的联盟。独立报和商人日报都认为，法国总统奥朗德正在推动莫斯科和华盛顿组成联盟共同对付恐怖分子。俄罗斯国际问题学者博伊科说，普京总统这次在土耳其参加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几乎所有的西方大国领导人都举行了会晤，其中包括英国首相卡梅伦，而英国一个星期前还宣布俄罗斯是主要威胁。从各个方面，现在都传出了越来越多的积极信号，推动俄罗斯与西方改善关系。而另一方面，2001年911袭击事件之后，俄罗斯当时是美国所领导的国际反恐联盟的重要盟友，但是到3年4年之后，双方关系就开始变冷，直到今天跌到最低点。而且乌克兰问题并没有从议事日程上被撤销，所以不要指望俄罗斯与西方能够立刻走近。
李
克说，我想双方关系完全恢复到乌克兰危机之前的水平不太可能，因为分歧太大，双方走得已经太远了，西方也不想撤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仍然在保持对俄罗斯的压力。尽管欧洲领导人同普京见面，但至少对今天的欧洲执政精英们来说，他们不会因为反恐这个共同的话题而改变对俄罗斯的立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改善将是一个缓慢和较长的过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表示，俄罗斯客机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被炸是对俄罗斯国家的攻击行为。克里姆林宫已经承认，这起造成包括24名儿童在内的200多人丧生的空难是一起恐怖攻击事件。俄罗斯星期二首次出动多种型号的战略轰炸机，从本土出发发射巡航导弹攻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普京总统说，空中打击将会加强。 他还下令在地中海的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与正在前往那里的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协调行动。普京要求在地中海为叙利亚军事行动提供支持的俄罗斯海军把法国军队当成盟军看待。普京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同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立场一致，双方的分歧仅集中在一些战术性的细节问题上，但是他强调俄罗斯在叙利亚将不会出动地面部队。俄罗斯中东问题学者舒米林说，只要俄罗斯真的反恐，真的打击伊斯兰国而不是叙利亚的阿萨德的反对派，西方就会欢迎俄罗斯加入到反恐联盟中。虽然在如何对待阿萨德的问题上立场分歧，但为了对付伊斯兰国这个共同目标，双方有达成妥协的可能。俄罗斯亲西方的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领袖亚夫利斯基表示，恐怖主义才是俄罗斯的真正威胁和敌人，而并不是北约、西方和乌克兰。俄罗斯只有加入西方领导的反恐阵营，才能保护自己的安全。但是他承认，同西方再次接近意味着俄罗斯必须要根本改变目前的内政和外交，这对普京体制来说似乎不太可能。分析人士警告说，没有西方的帮助和合作，俄罗斯将会单独面对恐怖威胁。虽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但在安全和反恐问题上，中国帮不上俄罗斯太多的忙。学者博伊科认为，面向东方作为俄罗斯的长期政策不会因为恐怖威胁而调整。博伊科说，我看不到俄罗斯大幅调整外交，放弃转向东方，掉头面向西方的可能。同911事件后俄罗斯的做法相比，这次俄罗斯比较谨慎，俄罗斯会继续保持转向东方的这个趋势。普京总统在刚刚结束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同一年前相比，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的紧张程度有所降低，俄罗斯既面对东方，同时也面向西方，俄罗斯不会放弃同这两个方面的友好关系。与此同时，普京的许多批评者认为，俄罗斯的外交活动空间将变窄并趋于被动，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时没有考虑到可能遭受的恐怖袭击的风险。学者艾德曼说，如果不出兵叙利亚，那200多名俄罗斯乘客就不会丧生。学者梅里尼科夫认为，普京已经陷入叙利亚，只能走下去，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俄罗斯航空公司已经接到官方的建议，加强在47个国家机场的安全检查措施。一些安全专家认为，俄罗斯成为恐怖攻击目标之后，分散在国外的俄罗斯机构和各种设施更难于保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全和情报部门高级官员警告说，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在巴黎进行的袭击大概不是一次性的事件，还可能有更多的袭击阴谋在酝酿当中。这种局面再次凸显出从叙利亚返归西方国家的外国战斗人员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和巴布的报道。
袭击巴黎造成的伤痛依然没有过去，欧洲国家处于不安之中，一个问题徘徊不去，是否有更多的外国战斗员已经返回西方国家，要以伊斯兰国的名义发动袭击。在欧洲，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新美国基金会的斯特曼说，来往于叙利亚的战斗人员比在巴黎从事恐怖袭击的人更多。
去叙利亚的人更多，从叙利亚回来的人也更多，他们所利用的成熟的圣战网络也更多。
专家们说，现在还没有人能拿出一个心理特征描述，可以反映可能成为伊斯兰国外国战斗员人的特征。对那些回来潜伏的人，当局更是没有了解。支持伊斯兰国的西方战斗员，男子平均年龄为25岁，女子为21岁，其中1/3在互联网上的圣战论坛上非常活跃，80%以上参加了伊斯兰国组织。
伊斯兰国的吸引力不像一开始那么大了，我们从情报上已经看出了这一点，但对一些人还可能有吸引力。
美国情报部官员担心，这种吸引力还相当大，这种吸引力结合伊斯兰国的机动灵活，有可能有助于该恐怖主义组织在西方国家发动更多袭击。另一方面，在巴黎发生袭击和伊斯兰国据信在埃及炸毁一架俄罗斯客机之后，俄罗斯和法国加强了在叙利亚的攻击。一个问题依然存在，更多的火力是否能阻止伊斯兰国在未来发动袭击？华盛顿的近东政策研究所的塔布勒认为不能。
我认为法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将加强打击行动，但这种问题不能靠轰炸解决。
奥巴马政府表示，必须是当地武装而不是俄罗斯、法国或美国武装才能将伊斯兰国赶出叙利亚。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巴布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中的一名自杀炸弹杀手被发现携带着一本叙利亚护照，他显然在上个月混在难民中间登上希腊的海滩。这件事加剧了欧洲各国有关移民潮问题的激烈辩论。欧洲右翼党派重新呼吁退出欧盟的移民安置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在伦敦的报道。
一名恐怖分子伪装成难民混入欧洲。法国检察官星期一证实，艾哈迈德·穆罕默德是袭击者之一，他在巴黎的法兰西体育场引爆自杀。当局在他的尸体边发现了他的叙利亚护照，据信护照是伪造的。穆罕默德的指纹跟希腊官员十月间在俄罗斯岛采录的一组指纹相吻合，当时有大约70名的一群移民登岸。法国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预计将在即将举行的地区选举中取得重要战果，该党领袖迅速做出反应。
这些移民在法国村庄和城镇的扩散将让人们担心，恐怖分子会利用这些人口流动来袭击我们，不仅袭击首都核心地段，还会袭击其他法国城镇。
在波兰，新当选的保守派的法律正义党警告说，波兰可能会退出欧盟重新安置难民的协议。
只有在我们得到安全保证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接收他们，这是一项关键条件。如今，全欧各地在这方面都被打上了问号。
欧盟已警告，不要把恐怖威胁和欧洲移民危机混为一谈。
指责他们就意味着把受害者当成施害者，这是我们最不应该做的。
分析人士告诫说，巴黎的多数袭击者是欧洲公民。
如果伊斯兰国想在西方发动袭击，他们不需要通过难民来进口恐怖主义，他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间招募人员。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警告，不要未加思索就做反应。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在维持我们的安全方面拿出领导力，同时不会伤害或践踏那些需要保护的人的权利。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为此受到指责的人所要逃离的，恰恰是他们本国境内同样形式的恐怖主义、暴力和凶残。
安全分析人士说，伊斯兰国可能就是企图通过袭击活动来加剧移民潮在欧洲造成的矛盾。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布鲁特和巴黎上个星期的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纽约开始建立配有特殊装备的紧急应对指挥部，旨在保护城市安全，预防恐怖袭击的发生。配备到这个指挥部的500名警员接受过对付单独恐怖袭击和连环袭击的训练。下面是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的报道。
纽约人表示了对法国的支持。周一在纽约911纪念馆的一次哀悼仪式上，回想起了法国国歌《马赛曲》，悼念恐袭事件中遇难者的亡灵。参加了这项仪式的法国总领事说，这是法国本土自二战以来最为惨烈的一次袭击。
It was an act of war.
这是战争行动，今天法国进入战争状态。
France is at war.
同时，纽约市领导人举行了一场仪式，宣布了成立特殊反恐支队，配备500名警员和8只警犬，加强反恐力度。
With this new critical response command, we can say...
随着紧急应对指挥部的成立，我们更加肯定地说，美国没有城市比纽约的反恐准备做得更好。
纽约市警察局长威廉·布拉顿介绍了特警支队的能力，他们配有 M4 半自动式武器和技术加强版智能手机，有能力收集情报和防止袭击，并且能够在需要时奔赴险情。
他们已经接受了训练，并且会继续训练，扩大应对枪击事件的训练。例如刚刚发生的巴黎枪击事件，每时每刻都有100位这样的警员在纽约市里执勤，保护城市安全。
On duty in the city.
特警支队重点保护的地点不仅有时代广场这样的重要旅游景点，还有软目标，例如上周发生悲剧的餐厅和音乐厅。布拉顿还说，在2016年6月之前，全市将增加2000名警务人员，有能力处理多达24起同时发生的袭击。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对外广播是美国公共外交的组成部分，但是目前的国际广播体系需要改革。如何改革是国会一次听证会讨论的主题。作证的人在如何改革广播理事会结构上有不同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未知、常晓在国会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上，美国广播理事会主席舍尔说，虽然美国民众对于美国广播理事会管理下的国际广播机构并不熟悉，但是这些机构扮演着重要角色。
美国面临着许多全球挑战，虽然强大的军事和外交至关重要，但最终获胜靠的是我们的价值观和理念，这就要靠广播理事会发挥作用。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卡登参议员同意国际广播的重要作用，不过他说，
目前很清楚的是，我们需要对国际广播体系进行改革。
美国广播理事会下属机构包括联邦政府机构美国之音，也包括自由欧洲、自由亚洲等私营的联邦授权机构。理事会成员包括现任国务卿以及来自媒体或外交界的专家。众议院的一项法案提出了对国际广播体系改革的方案之一，包括建议整合所有的联邦授权机构，以及成立两个广播理事局，雇用两个执行长，一个负责美国之音，另一个负责非联邦机构。但是广播理事会主席舍尔不同意这个提议。
我们是有着共同使命的同一个机构，我们在全世界各地以共同的使命进行各种努力，设两个理事会和两个执行长完全没有必要。
广播理事会执行长兰辛也不同意设立两个理事会，他说如果私营企业有两个理事会、两个执行长将无法运转。
根据我在媒体40年的经验，其中30年作为管理人员，我无法想象你如何管理一个有两个执行长的媒体，就像一个足球队无法雇佣两个主教练一样。
不过曾经担任过广播理事会理事，目前在威尔逊国际中心担任公共政策研究员的温布什批评广播理事会从成立以来就面临着运转失灵、缺乏监督以及战略方面的问题。
因为广播理事会要同时管辖联邦与私营两个无法协调的体制。
在听证上还提出了扩大美国国际广播影响的几项措施，包括发展移动、电子和网络平台，以及有重点的投入资源，
把主要资源投入全球最具挑战性的方面，包括中国和俄罗斯日益扩大的影响，当然还有应对暴力极端主义的影响。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一行最近走访了中国，包括香港和西藏，而他们的西藏之行尤其受到外界的关注。中国媒体的报道强调了美国国会议员赞扬西藏在维护宗教自由等方面的进步，但是佩洛西议员在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他们与中国官员会面的时候提到了达赖喇嘛等敏感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未知、常晓在国会的报道。
佩洛西星期二与这次和他一起访问中国的其他六位民主党议员在国会举行记者会，针对他们的中国之行进行说明。此行最受关注的是他们对西藏的访问。佩洛西说，
中国政府花费大量资金把那里的寺庙修建得非常漂亮，不过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里的孩子在想什么，他们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还有西藏文化的传播。
佩洛西说，代表团这次还和中国政府官员就达赖喇嘛交换意见。
我们了解到，如果中国承认达赖喇嘛支持自治而不是独立，那么问题可能得到解决。
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中国媒体报道说，佩洛西高度评价西藏发生的巨大变化和中国政府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做出的努力。但是报道并未提到佩洛西一行谈到达赖喇嘛及国会议员对西藏人权和宗教自由的担忧。有记者问佩洛西是否赞扬了中国对西藏宗教自由的保护，佩洛西并没有多做解释，只是说，
我觉得你要考虑一下新闻来源。
代表团成员之一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麦戈文议员告诉美国之音，
不要相信中国媒体说的。佩洛西议员刚刚已经澄清了他所关心的问题，西藏宗教自由与人权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议题。我们希望这次访问是一个新的开端，有助于我们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
麦戈文议员说，希望以后中国允许美国在拉萨设领馆，允许更多美国议员和媒体访问西藏。
第三，重新开启与达赖喇嘛对话，解决存在已久的西藏自治、宗教信仰、文化和传统等问题。
美国媒体还关心美国国会代表团行程是否受到限制，他们看到的是不是真实的西藏。代表团成员罗文萨尔议员说，让他惊讶的是有大约30个保安人员跟随着他们。
我们花费了一些时间才和他们建立了一些关系，告诉他们请给我们一些空间，我们到这里要学习，要和当地人交谈，我们尊重你们的工作，但是要给我们一些自由空间。
代表团在西藏颇有收获，用麦根文议员的话说，
有事先安排的，也有事先没有安排的。
佩洛西议员承认这次行程受到很多限制，比如他们参观的民居非常漂亮，但是他说不能确定这些是不是真的民居，因为他看不到墙上有家庭照。不过他说，即使受到一些限制，但最重要的是
We were there.
我们到了西藏，我们亲眼看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了解情况，然后做出判断，根据我们的判断，未来将朝向正面的方向推动。
美国国会代表团是出发之前才得知中国政府批准他们到西藏。中国表示这次访问是美中正常交流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的国民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朱立伦上个星期在华盛顿访问的时候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专访。华邮网站11月17号在关于这个专访的报道中提到，朱立伦在这个星期的民调中以21.4%落后于民进党对手蔡英文的48.6%。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朱立伦在专访中为国民党的两岸政策辩护，并批评对手民进党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只是空洞的口号，没有具体的方法来达到维持台海现状的目标，而对于台湾人民担忧与中国太过接近、太依赖中国的问题，朱立伦认为短期内人们可能无法接受两岸关系发展的步调。不过国民党的两岸政策是正确的，至于国民党民调低落，原因是在于内部政策和经济议题的处理不当。朱立伦上星期在《华盛顿时报》一篇投书中也批评蔡英文 不承认九二共识，没有提出具体做法来维持台海现状。而马英九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的会面中，双方再度确认九二共识是维系台海稳定的重要基础。美国政府也因此而对马习会降低台海紧张表示欢迎。不过朱立伦这篇投书被蔡英文指为将两岸总统选战打到华盛顿。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和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上周在见过朱立伦后表示，美国政府不对台湾总统选举选边，对朱立伦与蔡英文的接待规格是一样的。美国在意的是台海是否持续和平稳定，因为这是美国利益所在。美国宾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戴杰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总统选举的一个特点就是有一部分的选战战场是在华盛顿，尽管正如所有民主体制一样，选战是为了要争取选票，但基于台湾特殊的地位，它的国际安全必须依赖美国支持，因此总统候选人的确会到华盛顿来说明他们的政策议题和立场。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实践教授沙特11号接受外交官网站电视专访时说，国民党和民进党都会想要维持台湾与美国的紧密关系，因为美国对确保台湾安全非常重要。不过沙特也指出，国民党和民进党在看待台湾与美国的关系上的不同之处。沙特说，从马英九政府赋予中国的重要性来看，它意味着美国实际上是被国民党摆在次要地位而非主要考虑。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马英九与习近平的峰会。沙特说，美国不在这个会面的估算中，美国很晚才被告知这个会面将要举行。最重要的是这个会面能举行，他们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沙特认为这才是驱动马英九与国民党政策的主轴，而且他相信马英九在国民党内的继任者也会延续这种政策。沙特认为民进党可能更专注于台湾与美国的关系，而且他们想要在各种马英九不想要的方面与美国有更密切的联系，因为民进党想要美国支持他们在那些方面对北京采取的立场，而那些立场可能导致与北京的摩擦。因此对美国而言，华盛顿必须考虑的是他是否愿意支持这样的台湾，以至于给自己带来与中国之间的麻烦。沙特说，现在美国的确有些人认为，基于各种与中国的竞争，华盛顿可以支持这样的台湾，但目前这并不是主流看法，更不是奥巴马政府的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批评美国政界人士反对叙利亚难民的重新安置计划，表示他们的言论与美国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并可能成为伊斯兰国组织招募工具。自从上个星期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之后，一些共和党人呼吁暂停叙利亚难民的重新安置计划，或者只允许基督徒难民进入美国。他们称这些措施将会阻止叙利亚恐怖分子在美国发动类似的袭击。共和党议员们已经要求停止奥巴马在美国安置10,000名叙利亚人的计划。双方的争论也反映了欧洲国家就重新安置是否会造成安全危险的讨论。奥巴马说，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给穆斯林与西方正在开战的说法提供口实。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鲁兹表示，他计划提出禁止叙利亚穆斯林难民进入美国的议案。众议院议长瑞安呼吁暂停接受叙利亚难民。他星期三表示，这一立法提案将不涉及宗教，只是安全问题。美国有20多个州的州长已经表示，他们计划阻止叙利亚难民在他们各自的州安置。奥巴马政府为目前难民进入美国的程序辩护说，这些人必须经过长达18个到24个月的详细筛选。奥巴马 提出可以改善这个程序的建议。他还要求国会提出立法，授权对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采取军事行动。他说，他等议员们做出行动已经等了一年半了。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玉华，我是陆阳。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